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学习诗篇第123篇。本篇为上行之诗，是犹太人在朝圣的路上所诵读的。第一节，诗人说道：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我们要像诗人一样，眼目注视天上的主，而非地上的偶像。诗人所处的年代，以色列民族因为对神的不忠诚以及行各样的恶事，已经被神从应许之地赶出，成了亡国奴。这正如摩西在申命记中警告过以色列人的话。在申命记第28章中，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约：你们若存心顺服你们的上帝耶和华，谨守他今天借我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他必使你们超越天下万国。你们若听从你们的上帝耶和华的话，以下的福气必临到你们，追随你们。第三节到十一节详细记载了各样的祝福。但是若以色列人不遵守圣约，就会承受神的惩罚。第十五节，你们若不听从你们的上帝耶和华，不谨遵他今天借我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和律例，他必使以下的咒诅临到你们。无论你们住在城里还是乡村，都必受咒诅。你们的篮子和揉面团都必受咒诅，妇女所生的，土地所产的，牛羊所生的都必受咒诅，你们出入都必受咒诅。因为你们背弃耶和华，他要使你们凡事受咒诅，混乱不堪，饱受责罚，直到你们被毁灭，迅速灭亡。因此当诗人看见以色列民族所受的咒诅时，便回想起律法书上面的话。因此他代表全体以色列的渔民来到神的面前，重新专一地仰望他。第二节，诗人用比喻的手法描绘了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在诗人所处的年代，仆人和使女是主人的家庭财产，没有人身的自由，除非主人按照律法的条例，在日子满足的时候放他们离开。当仆人服侍主人的时候，他们要望主人的手，就是看主人有什么命令吩咐下来。使女也是如此，主人不仅负责安排仆人的工作，还负责供给他们的衣食住行。这正如我们和神的关系一样，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祷文里面教导门徒的祷告。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无论是诗人的年代，还是当今社会，神都看顾和供应他的仆人和使女。在当代，神呼召很多美国和欧洲的宣教士拖家带口地前往非洲、中东、亚洲等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传扬主的福音。他们不但把神的救恩带给那些活在黑暗中没有盼望的灵魂，更是用自己的生命做见证，如何靠着主的供应克服各种生活的不便。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靠着信心生活，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差而抱怨，相反的，他们愿意主借着各样的困难来雕琢他们的生命，使他们成为当代和后来者的美好榜样。我也有幸参加过一些他们组织的特会，亲耳听到他们和主的美好经历。他们中有的人因为传福音被当地的军阀用枪威胁，却毫不惧怕，以至于把那些拿着武器的暴徒吓跑了。他们有些人因为家人染病不得不回到本国医治，但是当他们的家人情况稍有好转，他们就再次回到那些贫穷落后又充满危险的地区继续福音工作。 如果不是神的看顾和他们对神的信靠，他们就不可能凭自己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也许你会说，那些宣教士的工作我们都听过，但是感觉他们离我们华人很遥远，他们的见证无法感同身受。但是加州生命和灵粮堂母堂的刘同主任牧师也是去非洲和亚洲宣教的先锋，他每次从非洲回来都会讲述神如何帮助他克服各种挑战，带来神国度的复兴。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查看他们教会网站的主日信息历史记录，和刘同牧师一起经历那些感人的故事。如果说我们对其他的宣教士不熟悉，不愿意相信神借着他们手成就的工作，那么刘同牧师会经常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可以亲耳听到他的见证，甚至可以亲口询问他经历的神迹是何等伟大奇妙。有些人不相信神迹奇事，还说圣灵的工作到使徒时代以后就停止了。但是每当我听到这些美好的见证时，我就看见神从来没有停止用神迹奇事见证他的道，神也一直默默地照看着他的仆人和使女。神对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让我们放下自己的顾虑，单单来仰望他，正如诗人的态度一样。第三节和第四节，诗人呼求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经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这里面描绘了以色列人被外邦人欺压的历史和他们的痛苦。以色列民族因为多次悖逆神，经常被外邦人凌辱。比如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记载，亚述王攻打以色列全境，并围困撒玛利亚三年。何西亚执政第九年，撒玛利亚沦陷，亚述王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安置在哈列、哥撒的哈伯河一带，以及马代人的各城。以色列人之所以有如此下场，是因为他们的上帝耶和华领他们出埃及，从埃及法老手中救出他们，他们却犯罪得罪他，他们敬拜别的神明，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走的外族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奉行的习俗，这是北国以色列的下场。南国犹大的覆灭则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一节，西底家执政第九年十月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攻打耶路撒冷，在城外安营，修筑围城的高台。巴比伦王在西底家面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剜去他的双眼，把他用铜链锁着押往巴比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执政第十九年五月七日，他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放火焚烧耶和华的殿、王宫以及城内的所有房屋，他烧毁了所有重要建筑。他率领的加勒底军队拆毁了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掳去城里剩下的百姓，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其他人，只留下一些最贫穷的人，让他们照料葡萄园，耕种田地。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后，他们被迫敬拜偶像，如但以理书第三章记载。尼布甲尼撒王勃然大怒，下令将沙德拉、米撒、亚波尼哥带来，于是他们被带到王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沙德拉、米撒、亚波尼哥啊，你们真的不侍奉我的神明，不敬拜我立的金像吗？现在你们准备好，一听见角、笛、弦琴、竖琴、瑟、笙等各种乐器的声音，就要叩拜我造的像，不然必立刻将你们扔进烈火熊熊的火窑。到那时候，什么神明能从我手中救你们呢？等到了波斯王塞鲁士年间，犹大人重回耶路撒冷，他们还是受到外邦人的欺压。外邦人破坏重新建殿的工作，在以斯拉记第四章记载。于是当地人阻挠犹大人，使他们不敢建殿。从波斯王塞鲁士统治年间，一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统治年间，当地人收买谋士，破坏他们的计划。于是耶路撒冷上帝殿的重建工程停止了，一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这些只是以色列受外邦人欺压的冰山一角。 最后一次针对以色列民族的大迫害则发生在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有计划有组织的种族灭绝行动。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600万犹太人被纳粹杀死在集中营里面，占当时欧洲犹太人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二。无论是旧约中的以色列民族，还是新约时代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儿女的真以色列人，都时常受到仇敌的攻击，因为撒旦从来没有停止迫害圣徒的工作。但是无论是在多么黑暗的年代，神都没有离开他的选民，而且神既然允许外邦人迫害主的圣徒，就有他的美意在其中。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的旧生命或者和撒旦一样死在审判的火湖中，或者和耶稣同死在十字架上，好得着永恒的新生命。正如罗马书第八章中记载的，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因此神若怜悯我们，就会借着困难让我们脱去旧人，活出基督的生命。这应该成为每个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态度，谦卑顺服，任凭主在我们身上动工，把我们原本被罪所用的肉体变成不能朽坏的荣耀的圣洁的身体。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从必死的罪中得救赎。我们也要像经历苦难的以色列人那样，单单地来到你的面前，专心地仰望你，顺服你的带领。无论我们正处在顺境还是逆境中，我们知道这些环境都有你的美意在其中。我们要像仆人和使女专心仰望主人和祖母那样，专心等候你的旨意，并且全心全意地去成就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就如你的旨意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在哪里，都愿神的恩惠和平安与你同在，战胜你环境中的一切困难，使你活出基督的样式。谢谢你的收听，再见。